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28集。前面还有很多，但是安娜看见提到了自己，康纳说的其中有一个肯定是斯雷特，那他是谁呢？他惊恐的感觉应该是康纳打了的那个人。那个人后来狠狠地还击了，下手比他重多了。斯雷特叫他什么来着？杰克。他正过来把这些短信又读了一遍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康纳和这个叫做马克的人要组织一场伏击战，他俩再加上4个其他人一起打杰克。安娜希望这不是真的，可似乎只能这么理解。他把最后一条短信又读了一遍，
9点前皇冠门口见。
他看了眼手表，现在是8点半，他还有时间，至少去皇冠还来得及。不过他要是过去的话，现在就得出发。可是难道他一个人去吗？这种事他不能找吉玛或者甲帮忙，而且除非他真的打算在父母面前把康纳卖了，他只有一个人能求助。安娜来不及细想，便打开手机拨通了电话。安娜，嘿。刚想了一下，斯雷特就接了。我真高兴你会打过来，我……
斯雷特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
斯雷特吞下了原本想说的话，电话那头静悄悄的，他听着，等着。
康纳，他做了蠢事儿，他安排了一场埋伏，要教训嘉年华那个男生。
杰克吗？
对。
安娜闭了一下眼睛，为自己那个白痴哥哥的行径感到羞愧。
他们要突袭他，在酒馆里，就在我家附近的那个酒馆，叫皇冠。
什么时候？斯雷特严肃起来。
今晚。
安娜对他说。
应该快了，9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阻拦，我……
我这就过去。斯雷特说完，电话就断了，肾上腺素涌进了他的血管。安娜把手机往口袋里一扔，她不能全丢给斯雷特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阻拦这件事情。康纳是他的哥哥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了皇冠会做些什么，便穿上了运动鞋，套上了一件毛衣，噔噔噔地下了楼了。他知道晚上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溜出去的，便在客厅站住了。
作业里有一份习题。
父母抬头看他，他解释道，
我直接去贾家里做，快去快回，没多少题，所以不会很久的。
安娜，不行。
他还没来得及从客厅的房门里缩回头来，就听见爸爸严厉的声音，
天已经黑了，你不能一个人出去瞎晃。
假的爸爸来接我。
安娜随口胡编，
他说了他到街角来接我，然后再把我送回来，那他应该就可以上这儿来接你。
妈妈插话了，她似乎不太相信这个谎言。
他来不了。
安娜争辩道，因为急得要命，她的声音变得急切。
他已经出发过来了，我又没有他的号码，而且要是甲也在车上，我都不知道他带手机没有。我得走了，他这会儿应该就该到了。
他想退出去，但是爸爸叫了一声安娜，他便站住了。他相信爸爸要是被逼急了，没准儿会一直追他追到街上。
什么事儿，爸爸？
他没说话，只是瞪着他。
上了车我给你发信息。
他主动说。
我保证。
爸妈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但是看见他们没有立即再次表示反对，安娜赶紧开溜冲出家门。天黑了，夜幕已经降临，皇冠就在他家这个片区的中心区域。昨天跟学院那两个笨蛋男生的口角依然历历在目，而且还是在大白天。在镇上另一个好很多的片区， 要是他今晚没遭遇抢劫然后死在马路上，他一定要杀了康娜。最可怕的是他知道他不会欢迎自己掺和他的事。彪悍一点。他小声对自己说，他一直等到拐过路口才迅速给爸爸发了条短信，告诉他自己已经上了甲的爸爸的车。他本想赶紧给甲也发一条， 让他对自己扯的这个谎做好准备。可是甲肯定会问他怎么回事，而他又不想长篇大论的解释半天，所以但愿这次能顺利蒙混过关。他最担心的还是康娜。安娜又看了眼手表，已经快9点了。她小声骂了一句，努力加快步伐。虽然天色已晚，街上还是有一些人，夜很黑， 这本应是他最害怕的噩梦，但是内心的紧迫感促使他快步向前，让他没心思多想。皇冠就在前面的路口，躲在一排商店的尽头。这里是一带最便利的区域，安娜很少享用这种便利，不论需要点什么，她都情愿大老远的走到镇上去买。马上就到了。她气喘吁吁地安慰自己，手机在她的口袋里震了，震个不停。 看来是有人给他打电话，不过安娜没接。或许他还能来得及跟康娜谈谈，把他拦住。或许杰克今晚不会来酒馆喝酒，或许斯雷特会把杰克拦住。在他这之前，就让他不要来了。或许酒馆或者停车场里人太多，康娜和他那帮朋友的疯狂图谋被迫推迟了，或者最好是取消了。等安娜拐到那条路上， 皇冠已经近在眼前，他看见酒馆门口明亮的灯光，便知道自己的希望全部落空了。酒馆门口一阵骚动，有一群人影四五个吧，围在地上的什么东西站着。安娜看不太清楚，不过从他们弯腰低头的姿势来看，应该有什么东西。有一个人被围在中间，已经被打趴下了。接着 同时有好几件事发生。首先，安娜扯开嗓子叫了一声，康娜。那群人当中的一个便立刻跑开了，似乎是朝着她的方向过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一辆车呼啸而来，在酒馆门口一个急刹车停住，几扇车门被猛地推开，开始有人从车上下来。安娜刚开始往前跑，便停住了。她惊恐地看着一场激烈的打斗即将发生， 而康娜就在其中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忽闪着蓝白相间的灯光从安娜身旁飞驰而过，向酒馆开去。那群人，安娜推测康娜应该在里面，立刻便散了，他们四下逃窜。刚才站着的地方只剩下一个人影趴在地上，只有一个人大胆地从警车旁边路过朝安娜跑过来，她吓坏了， 惊得目瞪口呆，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要跑。几秒钟之后，康娜已经追上他，他离安娜越来越近，满脸通红。见鬼，你来这干什么？他没停步，一边冲他喊，一边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前转。他不再跑步前进，而是开始快步，但是对安娜来说还是太快了，他不得不一路小跑地跟上他。他任凭他把自己拉到街角，
然后便使劲地想要挣开，可他不肯松手。快走！
他压低嗓门呵斥道：“我们得离开这儿。”“你在这干嘛？”安娜反问他，他没回答，只是继续大步向前，咬咬得紧紧的。两个人就一直这么走到家门口。虽然安娜不时地想要挣脱开来，但是康娜始终不肯松手，他能感觉到他的紧张 顺着他胳膊上僵硬的肌肉传过来。安娜努力让自己不要害怕，他是他哥哥，他知道他不会伤害自己。可是他印象中的那个哥哥可不会和一群流氓在一起，把一个形单影只的人堵在中间，然后打得昏死过去。所以他是生气，是生他的气，而不是害怕。安娜猜想，真实的情况应该介于两者之间。 他以为康娜会一直把他拉进家门，可是父母应该还没睡，在等他。 而他和康纳需要聊聊。安娜一直等到路过那个小足球场几米远快到家的时候，才拉着康纳来到暗处。他觉得或许他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他没有表示不满，就跟着他去了。
你去那儿干什么？
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便先喊了起来。
跟着你啊。
他立刻厉声回击。
你在那干嘛呢？
什么？
康纳摇摇头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？
等他明白过来，立刻又暴跳如雷。
你偷看我的手机了是不是？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小贱人。
安娜的恐惧立刻被愤怒所淹没。
不许骂我。
安娜尖声叫道。
我是为你好。
我能管好我自己。
对，你当然能。因为你并没有差点卷入一场骚乱，你也并没有差点被警察抓走。
他转身就走，他还语无伦次地待在原地。
我没有。
你有。
安娜一边喊一边冲回来对着他，他知道自己嗓门有点大，可就是忍不住。
你知道更可怕的下场是什么吗？
他问。
你知道吗？
康纳似乎有些迟疑，在安娜激烈的怒火面前，她嚣张的气焰消失了一半。
安娜，
你就跟他们一样。
安娜怒斥道，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对他如此失望，为什么等他读了那些短信，知道了他们想干什么，会在大晚上冲出去试图拦住他。
跟什么？
康纳瞪着他。
跟谁一样？